战争这个东西就是个怪物，一会儿晴一会儿阴，一会儿胜一会儿败，方才还是晴空万里，眨眼之间烟云密布，是狂风暴雨，现在太平洋的战争就这么回事。裕仁天皇正高兴呢，款待满朝文武，祝贺胜利，哪知道宴席还没结束，噩耗传来。新加坡实现莱特湾告急，日本几十个机场全被美国人给炸毁，肉弹战术也使不上了，神童敢死队也不能起飞了。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变化的这么快？前文咱说了，因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啊，损失惨重，他真急了，没招念了，一天平均给罗斯福排去三份紧急电报，恳请罗斯福快想对策，把罗斯福给逼的俩手抱着脑袋琢磨呀琢磨呀，这一下就憋住了，罗斯福啊想不出主意了，参谋长联席会议那么多人也拿不出有效的办法，又推给罗斯福。哎，你还别说，天才就是天才，罗斯福突然脑袋灵光一现，想出个办法，马上给麦克阿瑟将军拍去一份电报。麦克阿瑟还没看这个电报呢，心咚咚直跳啊！一看总统来电，心说这老头子有没有妙策呀？双手颤抖着打开电报官销，电文如下：尊敬而勇敢的道格拉斯·麦克阿瑟将军，京系你们那里鼠害成灾，鼠害就指的是神风敢死队，令人不安。遗憾的是，华盛顿并没有灭鼠的良药，我一直为此而苦恼，已经连续失眠三个昼夜，备受折磨。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灭鼠的妙诀，如果痛打爬到你床边的老鼠绝非长久之计，不如全力以赴将附近的几个老鼠洞彻底捣毁，一股炸平才是长治久安之计，如能照办，你将赢得我由衷的尊敬和钦佩，祝你为我们共同的伟大事业奋发前进。落款是忠实于你的富兰克林·罗斯福。麦克阿瑟看过电报，眼睛当时就亮了，这茅塞顿开，嘿，罗斯福啊，真不愧是足智多谋的罗斯福啊，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？他说的太精辟了，哎，太正确了，应该这么办。所以麦克阿瑟将军赶紧把肯尼将军、普特兰将军都给请来了，问肯尼，现在咱们还有多少架飞机？报告将军，三小时之内我可以调动1800架飞机，另外还有1650架飞机，弹药备足，随时待命。好，现在你就把周围附近凡是能够得上的日本鬼子的飞机场全给我炸平，永绝后患呐！你懂了吗？哦，我明白。立刻数千架飞机腾空而起呀！找那飞机场，你说这招绝不绝？那就等于老鼠洞把那给炸平了，你也没法起飞了。神风啊，魔风也不好使唤了，咚咚咚咚咚咚，这种狂轰乱炸呀，54座机场全给炸成焦土了。日本鬼子死了上万的人，神风敢死队也没了。这下道格拉斯，也就是麦克阿瑟将军，高了兴了，指挥他的舰队是继续前进。咱书说简短，一举就攻占了菲律宾。 当美军登上码头之后，这道格拉斯麦卡瑟跪在地上磕了仨响头，抓了两把土，闻了又闻，抖了又抖，仰天高呼：“上帝，我麦卡瑟又回来了！三年前我狼狈逃窜，被小日本打得望风而逃，时至今日我又回到菲律宾了，看来上帝是明智的，感谢上帝，感谢全体官兵，我要回来啦！”乐的都要疯了，美国大兵在旁边听着潸然泪下。为什么呢？三年多了，美国让日本鬼子给打惨了，这回又回来，以胜利者的姿态，能不高兴？华盛顿也知道这劲儿，给他排来祝贺电，英国也排来祝贺电，盟军也排来祝贺电，简直这道格拉斯乐的就甭提了。那边说怎么又道格拉斯了？麦卡瑟的全名叫道格拉斯麦卡瑟，其实就是他一个人。当他进驻马尼拉之后，一声令下，给我好好的热烈祝贺他三天呢。因为大家太辛苦，这是用血肉换来的，可以说是来之不易啊。另外呢，在集中营里头把那些俘虏都给解放了，美国人也有，英国人也有，澳大利亚人也有，非洲还有一部分人，还有一部分印度人，落在小日本手里的没死那就算捡着了，一个个骨瘦如柴，形同骷髅啊。没想到自己人打回来这么快，一个个也都乐疯了。这些细事咱们不必说，翻回头再说总统罗斯福。罗斯福本来这身体太虚弱了，就躺在床上办公，但是菲律宾大捷无异于给他扎了一针强心剂。这两天他眼睛也睁大了，满脸都是笑容，这是什么呢？人呢，活的就是精气神，人得喜事精神爽啊。所以罗斯福格外的精神，利用这个机会又召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，在这个会议上研究了几条至关重要的行动。头一条，罗斯福指示小日本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，不能给他留喘气的机会，乘胜追击。考虑到全面的形势，光靠美国人不行，美军必须在中国的上海附近登陆，依靠中国的武装力量从西往东打，美军的舰队从东往西打，对日本鬼子形成夹攻之势，一举全歼。第二，迅速要占领冲绳岛，拿冲绳岛做基地，动用所有的 B-29 飞机对东京、横滨、大阪、横须贺是狂轰乱炸，争取在没登陆之前让小日本亮出白旗。你看罗斯福狠不狠？其实现在罗斯福啊，心里还想一件事，就是原子弹的事。但罗斯福一想，似乎现在用不着原子弹也能解决问题。但他也想过了，就这次战争不用，将来下次战争也得用。他心里这么想，但他嘴没说。命令一下子全盘行动，这罗斯福格外指示现在有关缅甸战场是至关重要，日本人在那构筑了1000公里的防线，要把缅甸给拿下来，日本就算彻底完了。偏偏的在缅甸上出事了，他们这个会议没过几天，战报频频传来，英军在缅甸受挫，盟军受到重大的打击， 在缅甸的几十万日军泼了命的反抗，连连告捷，盟军是损失惨重。罗斯福一听，又病倒了，可把第一夫人埃莉诺给急坏了，请医生马上给调治，扎针输氧。好一阵忙活，能有两个多小时，罗斯福这才明白过来，面色灰白，二目无神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就站在床边，真担心，心说上帝啊，在这紧要的关头可不能没有罗斯福啊，罗斯福一旦撒手而去，满盘俱空啊。想到这，马歇尔的眼泪转了几圈就是没掉下来而已。眼望着罗斯福，一看罗斯福把眼睛睁开了，他赶紧哈心要求，总统您觉得怎么样啊？好多了，不必担心，上帝现在还不需要我。那就好，您最好是好好休息，其他的事情我们来处理。马歇尔将军，你先等会儿再走，有关缅甸的事情至关重要，它是日本人在缅甸构筑的坚固防线，这道防线势必把它摧毁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败仗呢？败在什么地方，什么原因？总统阁下，请恕我直言，这个事情坏事就坏在我们自己人身上。据我了解，盟军内部不和。
哦，有这种事，
详细说说看。是这样的，一共在缅甸盟军有两位指挥官，一个是英国的公爵叫蒙巴顿将军，一个是我们美国人史蒂斯将军。这两位将军矛盾重重，互不服气，不能统一步调，你说还能打得了胜仗吗？因此叫日本人钻了空子，才导致了惨败。现在日本人已经控制了缅甸所有的重要城镇，对我军极其不利，日本人大有进攻之势，形势相当危机呀。
哦，
好，容我想一想，容我想一想对策。埃莉诺说话了，富兰克林，你不能再胡思乱想了，最好你是睡一觉，你的身体太虚弱了。
好吧，你们都退出去吧，
容我好好睡上一觉。埃莉诺亲爱的，把那本机油给我拿来。
好吧。应该说罗斯福怎么这人还有心看机油啊，他也有这个爱好，他那机油都光晕成色，都十分精美，那都是米斯小姐精心给他收藏的。这会儿他觉得心乱如麻，只要看着这些东西，就等于见着米斯小姐差不多少，心里有一丝的安慰。从容大度的埃莉诺夫人看得清清，在这个时候，丈夫需要什么，她就满足什么，二话没说，把机油拿过来交给罗斯福。罗斯福让他们都出去，正好埃莉诺夫人和马歇尔将军问问大夫病情究竟怎么样。这大夫啊，在密间里紧锁双眉呀、啊，夫人啊，将军，不好啊！总统劳力过度，恐怕你说吧，还能维持多久？这很难说。如果他保养的好，休息的充足，就能延长时日。如果照这样累下去，那就很难说了。说到这，埃莉诺也哭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 他想什么事也不管，可能吗？一句话上了贼船，他下不去了。他们在外边商量，咱不说，单说罗斯福喘了半天气，把集邮册展开了，看着集邮册详细一思，鼻子一酸，好像没掉了眼泪啊。他手捧着集邮册，脑袋在想着前线的事情，真是心情矛盾之极。翻哪、翻哪，在他眼前发现了两枚邮票，一枚邮票是一条金龙，绘声绘色，张牙舞爪，跟真的一样；另一枚邮票是万里长城。他不看则可，一看灵感又上来了。哎，对呀，我怎么忘了这件事儿？马歇尔将军，请你进来一下。马歇尔一听是怎么回事，赶紧开门进来，其他的人也跟进来。一看罗斯福一手支着床坐起来了，跟刚才截然不同。总统先生，你有什么吩咐？马歇尔将军，我想出办法来了。缅甸的局势不必担忧，我们有完全把握打败日本鬼子，是吗？总统阁下，你有什么良策，不妨说出来。我突然想起来中国的元帅蒋介石了。三年前蒋介石组织了青年远征军，打得不错嘛。他现在军队不少，可以给他拍一份电报，请蒋介石出兵缅甸，只要中国军队参战，对付小日本不成问题。总统阁下，您说的非常正确，只是这里边还有点插曲。三年前蒋介石命令青年远征军远赴缅甸作战，老实说打得相当出色，把日本人打的是东奔西逃，闻风丧胆。可是后来呢，也是因为内部失调，英国的总指挥官亚历山大将军跑到印度去了，扔下中国远征军不管了，他孤军深入，腹背受敌，最后被迫退出缅甸，听说损伤了好几万人。因此蒋介石大发雷霆，是耿耿于怀，发誓再不派远征军。您说要给他去电报，要遭到蒋介石的拒绝，可怎么办呢？他能派兵？我尊敬的马歇尔将军，这一点你不必顾忌，蒋介石很聪明，他会权衡利弊的。哦，是，好，我马上就排出急电。记住，要写得客气一些。我明白。马歇尔按着罗斯福交代，马上给蒋介石排去急电。翻回头，咱再说重庆方面。蒋介石跑到重庆去了，这属于陪都啊。重庆这地方一年老是大雾，现在刚是初秋，烟雨连绵，一个月当中得下25天雨，那5天不下雨都是大雾，这倒是太讨厌了。你别看这样，这重庆倒比较安全，前些是日本的老对这狂轰乱炸，最近一个时期这飞机不来了，可以看得出来小日本心有力不足了，把精兵飞机都调到太平洋前线上去了，所以无暇顾及重庆。这重庆连日来除了下雨倒也平安无事。这蒋介石广在重庆有好几座官邸，其中有一座叫云峰楼，您听这名云峰楼啊，那里边的设施完善，金碧辉煌，外边真山真水，景色宜人，那是人间的天上，天上的人间呢。 就这么个楼干嘛呀？专门款待宋氏三姐妹，宋霭龄、宋庆龄、宋美龄。有时候这蒋介石啊忙于公务，有时候啊就陪不了夫人宋美龄，他怕宋美龄寂寞，修这么一座官邸别墅，把那姐俩也请来，姐仨在一起他不解闷吗？就为这修了一座漂亮的豪宅。要说这蒋介石也够能享受啊，走到哪哪修官邸。你看叫小日本打的在南京坐不住，跑到重庆来了。如果日本人占了重庆，他可能跑到成都，占了成都他可能跑到昆明，昆明被占了可能跑到乌鲁木齐。因为这中国也太大了，要咱那小国还真没地方跑。真得感谢祖先给留下这么大地盘。首先得感谢谁呀？秦皇汉武啊，还得感谢成吉思汗、铁木真、忽必烈，还得感谢康熙和乾隆。没有先人给打这么大的地盘，我哪儿跑啊？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单说这天又下个大雨了，这宋美龄在云峰楼别墅心里憋闷的慌。她十分钟之前打出电话，请她大姐二姐到这儿来打桥牌，怎么还没来？他心里又盘算着，这委员长蒋介石怎么这么忙，天天召开军政会议，不是视察就是开会，老也不到自己身边来。哎呀，心里觉着郁闷的不得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听见汽车的喇叭声，有人向他报告两位夫人驾到。宋美龄十分高兴，在大门口恭候着，有人打着雨伞把两位夫人接进来，三位夫人这才见面。